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从这天起，曼西沃把孩子带到一个邻居家里，那边有一个室内音乐会，每星期演奏3次。曼西沃当第一小提琴手，约翰·米歇尔当大提琴手，另外还有一个银行职员，一个席勒街上的老钟表匠，不时还有个药剂师携着长笛来加入，总是下午5点开始，9点散场，一阙终了，大家喝些啤酒，街坊上的人随便进进出出，靠壁站着，一声不出的在那里听，按着拍子摇头顿足，抽的烟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演奏的人一夜复一夜，一曲复一曲地奏下去，始终是那么耐性。他们不说话，聚精会神地拧着眉头，偶然鼻子里哼几声表示高兴。可是他们非但不能把曲子的美表现出来，并且也感觉不到。他们的演技既不十分准确，也不十分按拍，但从来不越轨，很忠实地依照片上的标识。他们对于音乐容易学会，容易满足，而那种不高不低的成就，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音乐天才的民族中间是很普遍的。他们贪多务得，而并不挑剔气质。对于这等强健的胃口，一切音乐都是好的，分量重的尤其好。他们既不把贝多芬与勃拉姆斯加以区别，也不知道同一作家的一阙空洞的协奏曲和一阙深刻动人的奏鸣曲之间有何差异，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原料做成的。克里斯朵夫躲在一边，在钢琴后面，没有人会惊动他，因为连他自己也得在地下爬着进去。里边黑洞洞的，地位刚好容得下他这个孩子，蜷着身子躺在地板上。人家抽的烟直刺他的眼睛与喉咙，另外还有灰尘，一大球一大球的像羊毛。可是他毫不在意，只顾严肃地听着，像土耳其人般盘膝而坐，肮脏的小手指把琴后布上的那些窟窿愈挖愈大。所奏的音乐他并不全部喜欢，但绝对没有使他厌烦的东西。他也从来不想整理出什么意见来，因为他觉得年纪太小，什么还没有懂。有些音乐使他瞌睡，有些使他惊醒，反正没有不入耳的。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可是使他兴奋的总是些上品的音乐。他知道没有人看见，就扮着鬼脸儿，耸着鼻子，咬着牙齿，或者吐出舌头，做出发怒的或慵懒的眼神，装着挑战的威武的神气，挥舞手足。他恨不得往前走，打，把世界碎为齑粉。他骚动得那么厉害，终于钢琴顶上露出了一个人头，对他喊道：
喂，孩子，你发疯了吗？不准和钢琴捣乱，把手拿出来好不好？我要来拧你的耳朵了。
这一下他可是又羞又恼，干嘛人家要来扫他的兴呢？他又不干坏事儿，真的，人家老是跟他过不去。他的父亲又从而附和， 人家责备他吵闹，不喜欢音乐，结果连他自己也相信这话了。那些老实的公务员只会像机器似的奏些协奏曲，要是告诉他们说在场的人中间对音乐真有感觉的只有那个孩子的话，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倘使人家要他安静，那么干嘛奏那些鼓动他的曲子呢？在那些乐章中有飞奔的马、刀剑的击触、战争的呐喊、胜利的欢呼，人家倒要他跟他们一样摇头摆脑的打拍子。那他们只要奏些平板的幻想曲或唠叨了大半天而一句话也没说的乐章就得了。这类东西在音乐中有的是，例如戈尔德马克的那一阙，刚才老钟表匠就很得意地说，这个很美，一点儿也不粗糙，所有的棱角都给修得圆圆的。那时孩子就迷迷糊糊的很安静了，他不知道人家奏些什么，到后来甚至听不见了，但他很快活，四肢酥软，在那里胡思乱想。他的幻想可并不是什么连贯的故事，而是没头没尾的，他难得看到一幅清楚的形象。母亲做着点心，用刀刮去手指上的面糊，或是隔天看见在河里游泳的一只水老鼠，再不然是他想用柳条做的那根鞭子。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想起这些，他往往是一无所见，可是明明觉得有无数的境界，那好比有一大堆极重要的事儿不能说或者不必说，因为是人尽皆知的，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其中有些是凄凉的，非常凄凉的，但绝对没有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种难堪，也并没有像克里斯朵夫挨着父亲的巴掌，或是羞愤交加的想着什么委屈的时候那种丑恶与屈辱。他们只使他精神上感到凄凉静穆，同时也有些光明的境界，散不出欢乐的巨流。于是克里斯朵夫想到，对了，我将来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他完全不知道所谓这样的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这句话，但他觉得非说不可，觉得那是极明显的事。他听到一片海洋的声音，就在他身旁，只隔着一道沙堤。这片海洋是什么东西，要把它怎样摆布，克里斯朵夫连一点观念都没有。他只意识到这海洋要从堤岸上翻过来。那时，那时才好呢，他可以完全快乐了。只要听着他，给他宏大的声音催眠着，一切零星的悲痛与耻辱就都能平复下来。固然这些感觉还使他伤心，可是再没有可耻与侮辱的意味，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差不多是甜美的了。平庸的音乐往往使他有这种醉意。写作这类东西的人是些可怜虫，一无所思，只想挣钱，或是想把他们空虚的人生编造一些幻想，所以才按照一般的方式，或为标新立异起见而全然不照方式把音符堆砌起来。但便是一个仓夫俗物所配置的音乐，也有一股强烈的生命力，能把天真的心灵激发出狂风骤雨，甚至由俗物幻引起来的幻想，比那些使劲拖曳他的强有力的思想更神秘、更自由。因为无意义的动作与废话并不妨害心灵自身的关照。孩子这样的躲在钢琴后边，物我两忘，直到他忽然觉得蚂蚁爬上大腿的时候，才记起自己是个小孩子，指甲乌黑，把鼻子往墙上轻轻挨着，双手攀着脚的小孩子。曼西沃踮着足尖走进来， 撞见孩子坐在太高的键盘前面的那天，他把他打量了一会儿，忽然心中一亮，哦，神童，怎么早先没想到呢？这不是家庭的运气吗？没有问题，他一向认为这孩子将来不过是个乡下人，跟他母亲一样。可是试一下又不破费什么，呵，这倒是一个机会，他将来可以带着他周游德国，也许还能到国外去，那不是又愉快又高尚的生活吗？曼西沃老想在自己的行为中发掘出一点高尚的成分，而发掘不出的时候是难得有的。有了这点信心以后，他一吃过晚饭，最后一口东西刚下肚，就马上把孩子再去供在钢琴前面，要他复习白天的功课，直到他眼睛累得要合拢来的时候，然后明天又是三次，后天又是三次，从此竟是每天如此。克里斯朵夫很快就厌倦了，后来竟闷得慌了，终于他支持不住，试着反抗了。人家教他做的功课真无聊，不过要他的手在键盘上飞奔，越快越好，一边要把大拇指很快地偷渡过去，或者把跟中指与小指牵连在一块的无名指练得婉转如意，这些都叫他头痛，而且听起来一点也不美。余音袅袅的妙境，迷人的鬼怪，一刹那间感觉到的梦一般的世界，一切都完了。音阶之后又是练习，练习之后又是音阶，枯索单调乏味，比这餐桌上老讲着饭菜，而且老是那几样饭菜的话更乏味。孩子先是不大用心听父亲所教的东西了，给骂了一顿，他老大不愿意地继续下去，这样当然招来了冷拳，他便用最恶劣的心情来反抗。有一晚听见父亲在隔壁屋子说出他的计划，克里斯朵夫的气更大了。哦，原来是为了要把他训练成一头玩把戏的动物，拿到人前去卖弄，才这样的磨他，硬要他整天去拨动那些象牙毽子。他连去看看亲爱的河的时间都没有了，他们干嘛要跟他过不去呢？他的骄傲与自由都受了伤害，他愤慨极了。他决意不是从此不弄音乐，便是尽量的弹得坏，使父亲灰心，这对他也不大好受，可是他的自由独立非挽救不可。从下一刻起，他就实行他的计划。他一心一意地把音弹错，把装饰音弄成一团糟。曼西沃叫着喊着，既之以怒吼，戒尺像雨点一般落下来。他有根粗大的戒尺，孩子弹错一个音就打一下手指，同时在他耳边咆哮，几乎把他震聋。克里斯朵夫疼得把脸扭作一团，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忍着痛苦照旧乱弹，觉得戒尺来了便把脑袋缩下去，但这不是个好办法，他不久也发觉了。曼西沃和他一样固执，他发誓哪怕两天两晚的拼下去，他也绝不放过一个音，直到他弹准为止。克里斯朵夫拼命留神，要叫自己每次都弹错。曼西沃看见他每逢装饰音就故意使性子，把小手重重地打在旁边的毽子上，也就怀疑他是存心闹鬼。戒尺的技术加了倍，克里斯朵夫的手指完全失去了知觉。他不声不响地可怜巴巴地抽噎着，把眼泪往肚里咽。他懂得这样下去是没有侥幸可图的，只能试试最后一个办法。他停下来，一想到他将要掀起的暴风雨，先就发抖了。
爸爸，我不愿意再弹了，
他鼓足勇气说。曼西沃气得不能呼吸了。
怎么？怎么？
他喊道。他摇着孩子的手臂，差点把他扭断。克里斯朵夫越来越哆嗦，一边举着肘子防备拳头，一边继续说：
我不愿意再谈。第一，因为我不愿意挨打，而且……
他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巴掌把他打断了呼吸。曼西沃嚷道：
嘿，你不愿意挨打，你不愿意挨打。
接着拳头就像冰雹一样落下来。克里斯朵夫大哭大叫地说：
而且我不喜欢音乐，我不喜欢音乐。
他从凳上滑了下来，曼西沃狠狠地把他重新抱上去，抓着他的手腕往键盘上倒了一阵，嚷道：
你非弹不可。
克里斯朵夫嚷道：
我偏不。
曼西沃没有法儿，只能把他推在门外，说要是他不好好的弹他的练习，一个音都不错，就整天整月的没有东西吃。他把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关上了门。克里斯朵夫给赶到了楼梯上，又脏又暗，踏级都给重蛀了的楼梯上。天窗的破玻璃中吹进一阵风，墙上湿漉漉的全是潮气。克里斯朵夫坐在肮脏的踏级上，又愤怒又激动，心在胸中乱跳。他轻轻地咒骂父亲：
畜生，哼，对了，你是畜生，小人，野兽，我恨你，我恨你，只希望你死，死。
他悲愤填胸，无可奈何地瞅着滑腻腻的楼梯，望着破玻璃窗高头迎风飘荡的蜘蛛网。他觉得自己在苦难中孤独无助，他望着栏杆中间的空隙，要是往下跳呢？或者从窗里跳呢？是啊，要是用跳楼自杀来惩罚他们，他们良心上该多么难过。他仿佛听见自己坠楼的声音，上面急急忙忙开门，毫不凄惨地叫起来：
他跌下去了，跌下去了。
一阵脚步声在楼梯上滚下来，父亲母亲哭着扑在他身上，母亲哭哭啼啼地嚷着：
都是你呀，是你害死他的。
父亲把手臂乱动了一阵，跪在地下，把脑袋撞着栏杆，喊着：
我该死呀，我该死呀。
想着这些，克里斯朵夫的痛苦解淡了，差不多要哀怜那些哭他的人了，但转念一想，又认为他们活该，觉得自己出了口气，非常痛快。编完了故事，他发觉自己还是在楼梯高头的黑影里，再对下面瞧了一眼，跳楼的念头完全没有了，甚至还打了个寒噤，怕掉下去，赶紧退后了些。于是他觉得真的做了犯人，好似一头可怜的鸟给关在笼里，除了千辛万苦绞尽脑汁以外，别无生路。他哭着哭着，用肮脏的小手擦着眼睛，一会儿就把整个脸涂得乌七八糟。他一边哭一边照旧望着周围的东西，这倒给了他一点消遣。他把哼啊嗨的哭声停了一会儿，仔细瞧了瞧那只开始蠕动的蜘蛛，然后他又哭，可是没有多大的劲儿了。他听着自己哭，尽管无意识地在那里哼着，可已经不大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哼了。不久他站起来，窗子在吸引他，他坐在窗键上，小心翼翼地把身子紧靠着里头，斜着眼睛瞅着他又好奇又厌恶的蜘蛛。莱茵河在屋下奔流，人在楼梯的窗口临河眺望，好似悬在动荡的天空。克里斯朵夫平常一拐一拐下楼的时候，总是对河瞧上一眼的，但从来没见到今天这样的景色。悲伤使感觉格外锐敏，眼睛经过泪水的洗涤，往事的遗迹给一扫而空，一切在眼膜上刻画得更清楚了。在孩子心目中，河仿佛是个有生命的东西，是个不可思议的生物，但比他所见到的一切都强得多。克里斯朵夫把身子往前探着，想看个仔细，嘴巴鼻子都贴着玻璃， 他上哪儿去呢？他想怎么办呢？他好似对前途很有把握，什么也拦不住他，不分昼夜，不论晴雨，也不问屋里的人是悲是喜，他总是那么留着，一切都跟他不相干。他从来没有痛苦，只凭着他那股气魄恬然自得。要能像他一样的穿过草原，扶着柳枝在细小晶莹的石子与沙块上面流过，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自由自在，那才快活。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孩子全神贯注地瞧着，听着，仿佛自己随波逐流地跟着河一起去了。他闭上眼睛，便看到光怪陆离的颜色，蓝的、绿的、黄的、红的，还有巨大的影子在飞驰，水流似的阳光在倾泻，种种的景象渐渐分明了。一片辽阔的平原，微风携着野草与薄荷的香味儿，把芦苇与庄稼吹得有如连波荡漾。矢车菊、罂粟、紫罗兰，到处都是花啊，多美，空气多甜蜜，躺在那些又软又厚的草上多舒服啊。克里斯朵夫觉得又快活又有些迷糊，好像过节的日子，父亲在他的大玻璃杯中倒了一点莱茵美酒。河流又往前去，景色变了，一些垂在水面上的树，齿形的叶子像小手般在水底下打回旋，林间有所村落倒映在河里，微波轻拍的白墙上面可以看到杉木与公墓上的十字架，随后是蝉岩，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坡上有葡萄藤，有小松林，有城堡的遗迹，过后又是平原、庄稼、禽鸟、阳光。浩荡的绿波继续奔流，好像一整片的思想，没有波浪，没有皱痕，只闪出绿油油的光彩。克里斯朵夫简直看不见那片水，他闭上眼睛想听个清楚。连续不断的澎湃的水声包围着他，使他头晕眼花。他受着这永久的控制一切的梦境吸引，波涛汹涌，急促的节奏又轻快又热烈地往前冲刺，而多少音乐又跟着那些节奏冒上来，像葡萄藤沿着树干扶摇直上，其中有钢琴上清脆的琶音，有凄凉哀怨的提琴，也有缠绵婉转的长笛。那些风景隐灭了，河流也隐灭了，只有一起柔和的暮霭苍茫的气氛在那里浮动。克里斯朵夫感动的心都颤抖了，那时又看到些什么呢？哦，全是些可爱的脸。一个黄发垂髫的小姑娘在叫她，带着慵懒与嘲弄的神气。一个脸色苍白的男孩子，碧蓝的眼睛不胜怅惘地望着她，还有别的笑容，别的眼睛， 有的是好奇而乱人心意的眼睛，简直把你瞧得脸红；有的是亲切而痛苦的眼睛，像狗那么和善的目光；有傲慢的眼睛，也有苦恼的眼睛，还有那张惨白的妇人的脸，乌黑的发，紧锁的嘴巴，眼睛似乎占据了半个脸庞，恶狠狠地瞪着他。而最可爱的却是那张对他微笑的脸，淡灰的眼睛，微微张开的嘴巴，小小的牙齿多么光亮啊！慈悲的温柔的笑容把他的心都融化了，他觉得多舒畅，多爱他啊！再来一次吧，再对我笑一下吧，你别走呀。哎呦，他饮掉了，可是他心中已经留下一股无法形容的温柔的感觉，凡是可怕可悲的事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场轻飘的梦，一阙清朗的音乐在阳光中浮动，好似侍女座中的众星在夏季的天空闪烁。可是刚才那些是怎么回事呢？是孩子神游飘荡的好多景象又是什么呢？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可是明明认识他们。他们从哪儿来的？从生命的哪一个神秘的深渊中来的？是过去的呢，还是将来的呢？然后什么都隐灭了，一切形象都化掉了。然后好像一个人在高空隔着云雾，最后一次又看到那洋溢的河在田野中泛滥，那么威严，那么迟缓地流着，简直像是静止的。而远远的仿佛有道灰白的微光，一片汪洋，一线水波在天边颤动，那是大海，河向着海流去，海也向着河奔来，海吸引河，河也需要海，终于河流入海不见了。音乐在那里回旋打转，舞曲的美妙的节奏疯狂似的来回摆动，一切都卷入他们所向无敌的漩涡中去了。自由的心灵神游太空，有如为空气陶醉的飞燕，尖声呼叫着翱翔天际。欢乐呀，欢乐呀，什么都没有了，哦，那才是无穷的幸福。时间流逝，黄昏来了，楼梯那边已经黑了，雨点滴在河面上，化成无数的漩涡，跟着水波打转。有时一根树枝，几片黑色的树皮，无声无息地拂过，顺流而去。凶残的蜘蛛饱餐之后，躲在黑暗的一角。小克里斯朵夫老是伏在窗洞边上，抹得乌七八糟的苍白的脸上，闪着幸福的光彩。他睡熟了。他不得不让步了，虽然英勇的抵抗极其顽强，终究给戒尺制服了。每天早上三小时，晚上三小时，克里斯朵夫必须坐在这架刑具前面，又要用心，又是厌烦，大颗大颗的眼泪沿着鼻子腮帮淌着。他把常常冻得红肿的小手在黑白的毽子上搬动，弹错一个音，戒尺就打下来，同时还要听老师的咆哮，那是他觉得比挨打更受不了的。他自以为对音乐恨透了，但他拼命用功，那可不是单单为了怕父亲的缘故。祖父有过几句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老人看见小孙子哭，就郑重其事地和他说，为着人间最美最高尚的艺术，为着安慰苍生，为人类增光的艺术而吃些苦是值得的。 克里斯朵夫一方面因为祖父把他当作大人看待而非常感激，一方面因为那些话跟他儿童的刻苦与高傲的精神非常投合而大为感动。但主要的原因还是音乐所引起的某些情绪深深地印在心头，使他不由自主地留恋音乐，把一生奉献给这个他自以为深恶痛绝、竭力反抗而无效的艺术。依照德国的惯例，城里有座戏院，演着歌剧、喜歌剧、轻歌剧、话剧、喜剧、歌舞、杂耍，以及一切可以上演的东西，不拘种类，不拘风格，每星期表演三次，从下午6点到9点。老约翰·米歇尔每次必到，对所有的节目都感到同样的兴趣。有一次他带着孙子一起去，好几天以前他先把情节详细解释了一番，克里斯朵夫一点儿也不明白，只记得有些可怕的事儿。他一边迫不及待地想看，一边也十分怕看。他知道剧中要有一场雷雨，他就怕给霹雳打中。他知道剧中有一场战争，他就不敢说自己会不会被杀死。头天晚上他在床上真是急坏了，到了上演的日子，他几乎希望祖父有事不能来。可是开演的时间近了，而祖父还没到，他又开始发愁，时时刻刻从窗里张望。终于老人出现了，他们俩动身了，他的心在胸中乱跳，口干舌燥，连一个字儿都说不上来。他到了那座神秘的屋子，那是家里的人常常提起的。约翰·米歇尔在门口碰上几个熟人，孩子紧紧抓着他的手，生怕把祖父丢了。他不明白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泰然自若地有说有笑。祖父坐在老位置上，在第一排紧靠乐队的地方，他凭着栏杆立刻和低音提琴手拉不断扯不断地谈起话来，这儿是他的天地了，其他音乐方面的权威，这儿可有人听他说话了，他便利用甚至滥用这种机会。克里斯朵夫什么也听不见，看着这富丽堂皇的剧场，使他胆小的那么多的观众等待开演的心情，把他神智都搅糊涂了。他不敢回头去，以为所有的目光都盯着他一个人。他哆哆嗦嗦地把小鸭舌帽夹在膝盖中间，圆睁着眼睛瞪着那个奇妙的幕。终于台上敲了3下，祖父醒过鼻子，掏出脚本，那是他一字不肯放过的，有时倒反因之不注意台上的细纹。乐队开始演奏，一听开头几个和弦，克里斯朵夫就安心了。这个音响的世界可是他的世界了，从此以后不管演的戏多么离奇，他总觉得很自然的。一开幕便是些纸板糊起来的树和差不多跟这个一样假的东西，孩子张着嘴张望，觉得有趣极了，可并不稀奇。戏剧的情节发生在假想的地方，那是他连一点观念也没有的。诗歌体的台词全是无聊的废话，叫人摸不着头脑。克里斯朵夫什么也看不清，把剧情都弄错了，拿这个角儿认作那个角儿，扯着祖父的衣袖提出可笑的问句，证明他全盘不懂。可是他非但不厌烦，倒反看得出神了。他拿那个荒谬的脚本自己杜撰了一个故事，和台上演的全不相干，眼前的情节随时跟他的故事抵触，不得不随时修正。孩子可并不着急，演员们叫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他从中挑了几个他喜欢的角儿，提心吊胆地注意他们的命运。他尤其为一个美人颠倒，不老不少的年纪，金黄的长发，大的有点过分的眼睛，光着脚， 不近情理的怪场面并没使他觉得刺眼，高大臃肿的演员的丑态，畸形怪状的合唱队分站两行，做着毫无意义的姿势，琼斯急喊时的怪象，凌乱的假头发，男高音歌手的高底靴，女主角的化妆，五颜六色的涂抹一脸，儿童尖锐的眼睛对这些都没有注意到。他好似一个动了爱情的人，看不见爱人的真面目。儿童创造幻觉的奇妙的力量，能随时拦住不愉快的感觉，把它改头换面。这些奇迹原是音乐促成的，它把所有的东西罩上一层薄雾，使一切都显得高尚、美丽、动人。音乐使心灵狂热的需要爱，使他觉得周围的空虚，然后又提供许多幽灵式的对象来填补这空虚。小克里斯朵夫情绪紧张到极点，有些话、有些手势、有些乐句使他非常不自在，他不敢看了，不知道那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脑门上全是汗，而他还怕旁人发觉自己的慌乱。歌剧到第四幕，照例有桩不可避免的祸事要临到一对爱人头上，让男主角与女主角有个尖声大叫的机会，但那时孩子觉得要憋过气去了，他喉咙像着了凉一样的难过，双手掐着脖子，连口水都咽不下了，他胀饱了泪水，幸而祖父感动的程度也和他不相上下。他对戏剧的兴趣像儿童一样的天真，逢到惊心动魄的情节，他装作若无其事的轻轻咳嗽，遮掩心中的激动。可是克里斯朵夫看得很清楚，觉得很高兴，他热极了，昏昏欲睡，坐在那儿又非常不舒服，但他一心一意地想着，是不是还有好久呢？希望他不要完呀。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完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完了，幕一闭，大家都站起身子，心荡神驰的境界给打断了。一老一小的两个孩子在夜里回去，多美的夜，多恬静的月光，他们俩一声不出，翻来覆去想着他们的回忆。终于老人问道，你快活吗？克里斯朵夫一时答不上来，他还受着感情的控制，并且他不愿意说话，生怕把幻景赶跑了。他勉强振作了一下，深深叹了口气，声音很轻地回答说，哦，是的。老人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瞧，做个音乐家多了不起，造出这些奇妙的场面，不是最大的光荣吗？那简直跟上帝下凡一样。孩子听了大吃一惊，怎么，这是人造出来的？他真没想到，他几乎以为那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天造地设的。原来一个人，一个音乐家，就像他将来也会成功的那种人，竟能造出这样的作品。哎呦，希望自己能有那么一天，便是一天也好，过后随便怎么都可以，就是死也甘心了。他问，祖父，这是谁做的呢？祖父说，作者叫做法朗索阿·玛丽·哈斯莱，是个德国的青年音乐家，住在柏林，他从前认识的。克里斯朵夫竖起耳朵听着，突然问道，那么您呢，祖父？老人打了个寒噤。什么？他问。您有没有也做过这些东西？当然。老人的声音有点不高兴。说完，他不作声了，走了几步，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是他终身隐痛之一。他一向想写戏剧音乐，可是灵感不帮忙。他指甲里头的确藏着他创作的一二幕乐曲，但他对他们的价值毫无把握，从来不敢拿给人家去评一评。 直到家里他们俩再也不说一句话，两人都睡不着觉，老人心里很难过，念着圣经安慰自己。克里斯朵夫在床上回想着当晚的情形，连小地方都记得，赤足的女郎又在他面前出现了。快睡着的时候，一句音乐忽然清清楚楚在耳边响着，好像乐队就在近边，他不由得惊跳起来，昏昏沉沉地靠着枕头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也要写这种东西，哦，我是不是能写呢？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从那时期，他唯一的欲望就是看戏，因为人家把看戏作为他工作的酬报，他对功课更上进了。他老想着戏，上半星期想着过去的戏，下半星期想着下次的戏。他甚至怕上演的那天害病，这种恐惧使他觉得有3-4种病的征象。到了那天，他吃不下饭，好像担着重大的心事，骚乱不堪，跑去对时钟看了几十次，以为天不会黑的了。临了他忍不住了，在售票房开门以前1个钟点就出发，怕没有位置，又因为他第一个到，对着空荡荡的场子不免暗暗发急。祖父和他说过，有2-3次因为看客不多，演员宁可退还票价而停演。他注意来的人数着23、24、25，哦，不够啊，人数老是不够啊。看到花楼或正厅里来了几个重要的人物，他心又轻松了些，对自己说，这一个他们总不敢请他回去吧，为了他总得开演吧。可是他还没有把握，只要乐师们进了场才放心。但他到最后一刻还在发急，不知道会不会开幕，会不会像某一晚那样临时宣布更改戏码。他山猫似的小眼睛瞅着低音提琴手的乐器架，瞧瞧谱上的题目是不是当晚演的戏，等到看清楚了，过了2分钟又看一下，只怕刚才看错了。乐队指挥还没有进场，一定是害病了。幕后有人忙忙碌碌地乱作一堆，又是谈话声，又是急促的脚步声。可是闯了祸，出了事吗？还好声音没有了，指挥已经在他的位置上，明明一切都准备好了，还不开场，是怎么回事呢？他急坏了，终于开演的记号响了，他的心跳了，乐队奏着序曲，然后克里斯朵夫有几个钟点在极乐世界中再沉再浮，美中不足的就是担心这境界早晚要完的。过了些时候，一件音乐界的大事把克里斯朵夫刺激得更兴奋了。第一次使他激动的那出歌剧的作者法朗索阿·玛丽·哈斯莱要来了，他要亲自指挥乐队演奏他的作品，全城都为了这件事轰动起来。年轻的大音乐家正在德国引起剧烈的争辩，15天内大家只谈论他。 可是他到了城里，情形又不同了。满西沃和老约翰·米歇尔的朋友们老讲着他的新闻，把音乐家的起居生活说得那么离奇。孩子非常热心地听在耳里，想到大人物就在这儿，住在他的城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走着同样的街道，他暗中激动到极点，只希望能见到他。大公爵把哈斯莱招待在他的府邸里，除了上戏院去主持预奏会，音乐家难得出门，而逢到预奏的场合，克里斯朵夫是不能进去的。他又因为生性很懒，进出都坐着亲王的车，因此克里斯朵夫很少有瞻仰到他的机会。他只有一次看见他在路上过，而且只看见车厢底里的皮大厂。虽然他在路旁等了几小时，用肘子左一下右一下的在人堆中钻到第一排，还得想法不给人家挤掉。他又花了好多时间站在爵府外面，听人家说哪儿是音乐家的卧室，他就远远地对那边的窗子东张西望，聊以自慰。他往往只看到百叶窗，因为哈斯莱起得很晚，差不多整个上午窗子总是关着的，所以消息灵通的人说哈斯莱怕见日光，永远过着夜生活。末了，克里斯朵夫终于能靠近他的大人物了。那是举行音乐会的一天，全城的人都到场，大公爵和他的家族占据了御用的包厢，高头悬着冠冕，有两个肥胖的小天使高高的举在空中。戏院的布置像举行什么大典一样，台上扎着橡树的枝条和带花的乐柜，凡是有些本领的音乐家都以能参加乐队为荣。曼西沃坐在他的老位置上，约翰·米歇尔担任合唱队的指挥。哈斯莱一出现，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妇女们还站起来想看个仔细，克里斯朵夫恨不得用眼睛把他吞下去。哈斯莱的相貌很年轻，很清秀，可是有些虚肿疲倦，鬓角已经不剩什么，在蜷曲的黄头发中间，头顶有点秃了，眼睛是蓝的，目光没有神，淡黄的短姿下面那张带有嘲弄意味的嘴巴老是在那里微微扯动。他身躯高大，好似站不稳的样子，可并非为了局促，而是由于疲倦或是厌烦。他的指挥的艺术灵活而带点任性，整个高大而脱介式的身子在那里波动，手势忽而柔媚忽而激烈，像他的音乐一样，可见他非常的神经质，而他的音乐也反映出这种性格。一向无精打采的乐队这时也感染了那种震荡颤动的气息。克里斯朵夫呼吸平促，虽然怕引起人家的注意，还是没法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烦躁之极，站起身子，音乐给了他那么剧烈那么突兀的刺激，逼得他摇头摆脑手舞足蹈，使邻座的人大受威胁，只能尽量躲闪他的拳脚。而且全场的人都兴奋若狂，音乐会的盛况比音乐本身更有魔力。末了，掌声跟欢呼声像雷雨似的倒下来，在家乐队依照德国习惯把小号吹得震天加响，表示对作者致敬。克里斯朵夫得意之下不由得浑身哆嗦，仿佛那些荣誉是他受到的。他很高兴看见哈斯莱眉飞色舞，像儿童一样的心满意足。妇女们丢着鲜花，男人们挥着帽子，大批的听众像潮水一般往舞台涌过去，每人都想握一握大音乐家的手。克里斯朵夫看见一个热烈的女人把他的手拿到唇边，另外一个抢着哈斯莱放在指挥台上的手帕，他莫名其妙的也想挤到台边，可是他要真的到了哈斯莱身边，马上会不胜惊慌的逃走的。 他像头羊似的低着脑袋在裙脚与大腿之间乱钻，想走进哈斯莱，但他太小了，挤不过去。祖父在大门口把他找到了，带他去参加献给哈斯莱的音乐会。那时已经天黑了，点着火把，乐队里全体人员都在场，所弹的无非是刚才听到的神妙的作品。到了乐府前面，大家静悄悄地集中在音乐家的窗下。虽然哈斯莱跟众人一样早已知道，可是大家还装得非常神秘，在静寂的夜里开始演奏哈斯莱作品中最著名的几段。哈斯莱和亲王在窗口出现了，众人对他们欢呼，而他们俩也对大家行礼。亲王派了一个仆人来请乐师们到府里去。他们穿过大厅，壁上满是油画，绘着戴盔的裸体人物，深红的皮色做着挑战的姿势，天上盖着大块的云，像海绵一般。另外也有男男女女的大理石像，穿着铁皮做的短裙，地毯那么柔软，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音。后来进入一间大厅，光亮如同白昼，桌上摆满着饮料和精美的食物。大公爵就在那间屋里，可是克里斯朵夫看不见他，他心目中只有哈斯莱一个人。哈斯莱迎着乐师走过来，向他们道谢。他一边说一边找字，感到句子说到一半想不出下文，便插一句滑稽的俏皮话，引得众人都笑了。然后大家开始吃东西，哈斯莱特别把四五个艺术家请在一边，把克里斯朵夫的祖父也找了来，恭维了一番。他记得最先演奏他作品的那些人里头就有约翰·米歇尔，又提到他常常听见一个朋友，祖父从前的学生，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祖父不胜惶恐的道谢，回答了几句过火的奉承话，连极崇拜哈斯莱的克里斯朵夫听了也非常难为情。但哈斯莱似乎觉得挺舒服挺自然。等到祖父不知所云地说了一大堆没法接下去的时候，便把克里斯朵夫拉过去见哈斯莱。哈斯莱对克里斯朵夫笑了笑，随手摸着他的头，一知道孩子喜欢他的音乐，为了想见他已经好几晚睡不着觉，他便抱起孩子，很亲热地向他问长问短。克里斯朵夫快活得面红耳赤，紧张的话也不会说，忘也不敢忘了。哈斯莱抓着他的下巴颏，硬要他抬起头来。克里斯朵夫先偷偷地张了一下，哈斯莱眼睛笑眯眯的，非常和善，于是他也笑了。然后他觉得在他心爱的大人物的臂抱中那么快乐，那么幸福，以致眼泪簌落落地直掉下来。哈斯莱被这天真的爱感动了，对他更亲热，把他拥抱着，像母亲一样温柔地和他说话。同时他竟挑些滑稽的话喝孩子的痒，逗他发笑。克里斯朵夫也禁不住破涕为笑了。一会儿他已经跟他很熟，毫无拘束地回答哈斯莱的话，又自动咬着哈斯莱的耳朵说出他所有的小计划，仿佛他们俩是老朋友。他说他怎样想做一个像哈斯莱那样的音乐家，写出像哈斯莱那样美妙的作品，做一个大人物等等。一向怕羞的他居然放心大胆地说着，可不知道说些什么，他出神了。哈斯莱听着他的唠叨笑开了，说等你大了，成为了一个音乐家的时候，你得上柏林来看我，我可以帮你的忙。克里斯朵夫快活的答不上话，哈斯莱便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愿意吗？克里斯朵夫拼命摇头，摇了五六次，表示绝不是不愿意。那么一言为定咯，克里斯朵夫点点头。那么你亲我一下啊。 克里斯朵夫把胳膊勾着哈斯莱的脖子，使劲地抱着他。哎呀，小家伙，你把我弄潮了，放手，你醒醒鼻子好不好？哈斯莱一边笑一边亲自替又羞又喜的孩子擤鼻子，他把他放在地下，拉他到桌子旁边，把糕饼塞满了他的口袋，说道，再会了，别忘了你答应的话。克里斯朵夫快乐的有点飘飘然，世界上一切都不存在了，他怀着一腔热爱，目不转睛地看着哈斯莱所有的表情，所有的动作。可是忽然有句话使他听了很奇怪，哈斯莱举起杯子，脸色顿时紧张起来，说道，我们在这种快乐的日子也不该忘了我们的敌人，那是永远不应该忘掉的。我们没有被打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留情，他们也用不着为了他们的生存而留情，所以我的干杯祝贺对有些人是除外的。大家对于这古怪的祝词笑着鼓掌，哈斯莱也跟着大家一起笑，又像刚才一样的高兴了。但克里斯朵夫心里很不痛快，虽然他崇拜哈斯莱，不敢议论他的行为，可是他觉得今天晚上应当和颜悦色，只有些快乐的念头才对。哈斯莱想到那些丑恶的事，未免太扫兴了。可是这个印象是模糊的，而且很快就被过度的欢乐和在祖父杯子里喝的一点香槟酒赶跑了。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语地说个不停，哈斯莱对他的恭维使他高兴极了。他大声地说，哈斯莱是个天才，一百年只会出一个的那种天才。克里斯朵夫一声不出，把他像爱情那样的醉意都藏在心里。哦，他亲过他，抱过他，他多好，多伟大。他在小床上热烈地抱着枕头想到，哦，我为他死也甘心的，甘心的。